现场的各位学员大家好，好不好？很感谢这个讯光科技跟我们台湾微软合作办一个这样的讲座。好，那我是 Eric， 好啊，目前在台湾微软担任这个技术开发、技术跟平台推广的工作。好，所以当然 Visual Studio 一直是我们部门所要推广这个开发工具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的部分呢，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在7月20号正式上市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它有哪些新的改进。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虽然 Visual Studio 2015是今年7月20号才正式上市，但是呢，很多开发人员其实并不是在今年7月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版本的 Visual Studio。其实从去年2014年的7月开始。当时就有推出这个 Visual Studio 14 version 14的那个 CTP preview 的版本，第一版啊。那这个代表了就是微软的这个产品的开发团队，其实不只是 Visual Studio， 只是我们今天讲的是 Visual Studio， 其实现在都遵循的一个方向，一个开发的方针，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尽早而且很快速的推很多preview 的版本，让我们的使用者，让产品的使用者可以事先来尝试或者是评估下一版的工具它要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在我们的工具里头都会有这个提供意见还有这个送出回馈的这个功能，就是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些产品的终端使用者，对 Visual Studio 来讲就是各位开发人员，你们觉得下一版的 Visual Studio 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应该哪些功能优先被开发？就是要透过这些 preview 的版本来收集使用者的意见，并且我们把一些新的 idea 加进去，看一下使用者的反应，然后来调整。所以这个动作持续了一年，从去年七月开始推出第一个 Visual Studio 14版本14，那2015是 Product Name。版本14的这个 Visual Studio 呢，让开发人员测试，然后中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新闻或者说新的功能。那一年之后，2015年的7月20号，正式推出了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所以各位如果你是 MSDN 订阅的用户，当然在7月20号那一天就已经可以开始下载2015的版本Professional 啦，或者是 Enterprise。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 MSDN 订阅跟 Visual Studio Prada 我们的这个产品内容在今年7月1号有调整，就是原本的 Premium 跟 Ultimate 都会变成 Enterprise， 所以包含 MSDN 订阅也一样。好，那今天我会介绍的部分就是主要着重在 Visual Studio 2015所加入的新的一些设计，还有它的设计的概念，还有随着这个 VS 2015出来之后，然后一并从微软的开发团队所要带出来的一些讯息跟大家分享。首先是这个 IDE 的部分，从2015开始，其实过去你在安装 Visual Studio 的时候呢，很多人的 feedback 都是说觉得 Visual Studio 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工具，里面包含太多东西了，然后安装也久，然后要修复啊或是调整都会花很多时间。那其实每一代你看到其实安装的时候都可以选择自定安装，但是过去的版本呢，可以让你自定勾选的选项的部分其实没有很细，就是说你大概只能够选说我要装 Visual C++、Visual C#， 然后 Office 开发、Silverlight 开发， blah blah blah， 就只有几个大选项可以选。但是这一次很不同的是，我们因为除了自己搭内 Windows 的开发工具之外，其实我们也包含了很多 Open Source 或者是我们其他友商平台的一些开发工具，包含今天下午会讲到的这个 Cordova 的工具。它本身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工具，但是我们也把它整合在我们的Visual Studio 里面。那我们为了让开发人员可以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装适合你的 Visual Studio 2015，所以我们把这个安装都模组其实切得非常细，你看包含 C++ 下面就还有包含是一般的 C++ tool 呢，还是旧的这个 MFC 啦，或者是其他的工具，那下面也有很多细的选项可以来选。那另外一个重点是，除了模组化之外，这一个列表安装程式，就是你打开2015的这个安装程式之后呢，这一个清单，这些可以勾选的清单，其实它都是透过网路更新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接上网路，它会提示请你接上网际网路。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过去呢，大家装了 Visual Studio 之后，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开发 Web 的是 ASP.NET 相关的工具，开发 Windows 有 Windows 的工具，很多。那个时候大家都要等 Visual Studio 这一大包的软体，可能它有 Update 1、Update 2， 或者是 早年是 Surface Pack。那你都要等很久之后才可以一次更新一堆工具。但是现在既然模组化了，每一个模组，每一个负责那个模组的那个开发团队，其实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更新它这个模组，它不用等整个 Visual Studio 更新它才更新。可是那我如果说这个列表是一份静态的列表，在7月20号就写死在那边的话，那对于这个使用者来讲，就是开发人员来讲，他很难去 check 他到底安装的这个工具是不是新版的工具，或者是说他可能今天听完课，已经离7月20号已经超过3个月了，才决定开始装2015，那又要从最旧的版本开始装，然后一路 update，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这份列表永远都会是维持最新的状态。比方说今天下午要介绍的这个 Cordova 的工具，7月20号的时候它是第一个版本，那个时候你安装的时候是第一个版本。但是呢，随着这3个月来，其实这个工具已经 update 3次了。如果你是7月20号就安装了，你可能在这3个月之中你都分别 update 了，总共 update 3次，到昨天为止三次。但是如果你是今天开始安装的话，你会发现你的 Cordova 工具直接就是 update 3，不会叫你从头开始装，就是因为列表是透过网络更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实际的例子，我这边展示的是我在 Azure 上面开一个虚拟机器，很快就有一个2015的开发工具。这个也可以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想要 try 2015但找不到干净的机器，其实如果你有 MSDN 订阅，你有蛮多的免费的额度可以开启这个 Azure 的服务，像我这样几分钟就可以开一个 VS 2015的这个虚拟机器的环境。那现在跑的是 Windows 10的这个环境。那不管你是安装程式，还是说你已经安装了，然后你这个事后比方说我到控制台去变更这个 Visual Studio， 然后选择 Modify，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列表，它这边就会提示我，像 Cordova 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我当时在 create 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时候，它给我的 image 里面，那个 Cordova 的工具是 update 2，那我现在重新变更的时候，这个列表你可以看到，它会提示我有 update 3可以安装了。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清单是根据网络来更新的，所以它会提示，所以包含像其他的 open source 的，或者像 Android 的这个 SDK， 其实都是包含在这次的 Visual Studio 2015里头。所以安装程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需要的工具来安装，这个除非你真的都会用到这些功能，那你可以选择全部安装，不过大部分的开发人员也许他只需要部分的功能去安装就好了。那更新的话一样，不管你是重新安装还是安装后再变更再修改的话，他都会去更新这个安装的列表。所以今天你回家装2015的话，你可以看到 Cordova 就已经是 update 3，并不是从第一版开始。然后从接下来在我记得是2012到2013之间呢，那个时候开始 Visual Studio 可以登入自己的 Live ID， 应该是2013，你可以登入自己的 Live ID。 那好处呢，其中一个是我如果有多台电脑，我装了很多个 Visual Studio， 我如果登入我的 Live ID， 我就可以同步我的设定，包含像什么字型啦、编辑器的一些喜好的设定、偏好的设定，那我不用再多个环境去重复设定，我只要用我的 Live ID 就可以同步。所以像我在刚才在 Azure 上面，我很快几分钟 create 一个 virtual machine， 里面已经装好了 Visual Studio 2015，我只要登入我的 Live ID， 我所有的环境都回来，我就不用再重新设定。所以像我现在重灌电脑啦，或者是装新的机器的时候都很轻松，因为我的 Visual Studio 的环境都还会帮我继续保存下来。好，那2013的时候虽然有登入账号的功能，但是它的缺点是它一次只能登入一个。好，所以呢，当我一个开发人员，我可能同时会有好几个 Live ID， 比方说个人的，比方说公司的，或者说其他专案的，各种理由可能都会有不同的 Live ID。在2013的话，你要 你每次要换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你都要先登出再登新的这个其他的账号。那2015的话开始可以就是说多重登入，然后你只要用下拉式选单去切换身份就可以。那这个设计的好处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其他的便利性呢？就是当 Visual Studio 里面有一些工具、有一些服务是整合你的 Live ID， 比方说 Visual Studio Online， 比方说如果你用了 Azure 这个云端的服务，它是跟你的 Live ID 绑在一起的。那在画面的这个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的这个操作呢，其实就会结合这个多重登入比方说 Visual Studio Online， 它是一个这个Team Foundation Service 的这个云端的版本那我可能要把专案开发的时候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程式码 checking 进去那我可以选择不同的身份把我的 code 放进这个 version control 里头那如果过去在2015里以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可能还要先开一个网页去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去建立账号、建立专案、设定账号密码，然后取得 URL， 最后再贴回来。其实步骤非常繁琐，那所以我们这一次除了账号多重账号登入之外，我们跟这种微软自己推的很多线上的服务，甚至像 GitHub 这种第三方非常知名的线上服务，我们都整合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头，所以操作上面简化了很多步骤。那再来就是大家在使用 Visual Studio 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状况会收到通知讯息，比方说你用到的某个元件有更新，你某个这个说明文件有更新，或者是你前一次 在使用 Visual Studio 的时候发生问题，有一些 crash， 然后 会有一些 log 等等。好，那过去呢，这些讯息不同种类的讯息它会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那像是这种元件的更新，它可能你还要自己去点开扩充功能的对话盒它才会出现。那在2015里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通知讯息都集中在你在右这个画面的右上角可以找到一个棋子的符号，点下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通知的视窗。那你可以看到在通知视窗里头，它其实会分门别类，比方说是产品的讯息呢，还是你的这个里面用到的扩充功能的讯息，还是比方说有 troubleshooting 的这些讯息，它会把它集中在同一处。好，那你可以分门别类来管理，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自己，比方说你觉得这个讯息不太重要，你可以把它设略过，永远不用再提示你。好，那这个是画面上改进。那这张截图也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就是除了棋子之外，它旁边就是一个笑脸的符号。那这个笑脸的符号的用意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看一下一个 Visual Studio 的环境。好，它右上角这个棋子，因为我现在没有通知讯息，该更新的都更新好了，所以它这边就不会有通知的内容。那在棋子旁边，想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笑脸的符号，就是刚才提到的意见反应。你觉得就你用到了任何步骤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你有好的，你觉得 Visual Studio 团队做得很好的，你可以送这个笑脸。如果你觉得什么地方用起来有 bug，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传送苦脸，把你的意见写在这个对话盒里头，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包含当下你在操作时候的截图。那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团队都会回应你的这个，只要你送出这个那个意见的话，开发团队都会回应你。好，那当然这个意见可以打中文，不一定要这个硬要把你的想法打成英文告诉产品团队，你可以直接用中文去描述你的意见、你的问题。好，那比方说你用到什么元件会产生 bug。当下的画面或者是你的操作步骤，你都可以很详细的写在这边，让产品单位来根据你的问题可以去比方说去对产品做修正等等。所以这是 feedback 的符号。好，好，通知讯息全部收拢在单一的这个通知讯息的视窗，然后希望大家多给这个意见。好，那再来就是说在IDE 方面，我们在开发应用程式有一个就是说用 Visual Studio 的开发人员很多是写 Darknet 那在2015开始，我们在 搭内城市的开发过程中，我们背景会一直跑这个 Rustling 的这个 compiler 的语言分析工具。Rustling 这个东西在微软内部就是搭内编译器，搭内 compiler 的专案代码叫 Rustling。那去年 open source， 所以搭 open source 之后，它的名称就叫 Rustling。那 Visual Studio 2015直接内建了这个 Rustling 的分析工具，它带来什么意义呢？就是它会在你写 code 的同时，它就会不断去分析你现在在编辑器里面打的这个程式码，比方说有没有需要改进的，语法是不是错了，或者是它会提示有更好的一些写法。那像这个例子，当你在 key 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它就出现在你的内行程式码前面，或者是你的游标位置就会出现一个灯泡的符号。那你点了这个灯泡符号之后，它就会给你几个建议，比方说，我觉得它根据这个工具，它会去分析说它有几个建议，比方说它觉得那边的型别转换是多余的，所以它就会提示你说，移除不必要的型别转换。那你可以滑鼠移上来之后，它右边会有这个 preview 的视窗，预览视窗告诉你，如果你采纳它的意见，它会把你的 code 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它会即时显示。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判断说你要不要 apply 它给你的这些建议。如果你愿意采纳的话，就直接点下去，它就会把 code 变成它 preview 视窗里面的这个长相。那这个的话是2015才内建，它是因为是搭内 compiler， 所以它是针对C# 啦，或是 VB 搭内的程式语言才会自动提供这样的功能。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服务，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写 plugin 去扩充它的。好，只是在2015的话，它是内建在开发的工具里头。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你用 Visual Studio 产生一个专案，不管是搭内专案 Windows 的或是 whatever，你会看到一个专案目录下面，除了你的程式码，除了你的一些档案基本的档案之外，你会发现它还产生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目录 ，build 啦、object 啦、binary 啦，就跟你的程式码没有关系，或者是说它是 Visual Studio 的这个 IDE 才需要的内容。那在2015以后，你会发现它的所有的这个专案内建的这些专案 template 呢，产生这个专案的目录之后，你会发现所有跟 Visual Studio 相关的内容，它都是放在.vs 的这个目录里头，它就不会散落在你的这个专案各地。那这样除了说比较简洁之外，尤其在团队合作开发，有时候大家一起要开发一个专案，然后 code 要 share 啊，或者是说要进版本控制系统，过去要设一大堆rule，说什么资料夹不要放进去，什么档案不要放进去等等，或者是在复制给同事的时候，哪些东西要先拿掉。那现在改成这样子比较精简的，所有都收拢在.vs 的目录里下，其实你就非常好管理，就.vs 这个目录不要进 version control， 那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只要把这个目录移掉就可以了。那或者是这个是一个说团队合作的时候可以减轻大家在这个哪些档案是程式的档案，哪些档案是 IDE 所产生的档案，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现在的 Visual Studio 很多的专案开发是跟 Open Source 的专案做结合，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比较不会去破坏，比方说 Cordova 这个工具它自己就会产生一个目录结构。那如果说 Visual Studio 还产生一些不必要档案塞在里头的话，那就会造成那个专案的目录就变得很混乱，甚至说你可能Cordova 的开发团队，有的人是用 PC 加 Visual Studio， 有的人可能拿 Mac 等等。那大家在合作编写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多余的档案，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所以有了这样的设计之后，其实相较于说 Visual Studio 要支援很多不同的这个非微软技术上面，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好，那前面讲的都是表，就是IDE 这个表面外观上面的一些修正跟改进。那在程式开发方面呢，跟着 VS2015 一起出来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搭内的部分。那也许有些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2014年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可能看过一些国外的媒体，国内外的媒体会开始讲搭内 open source。 那到底搭内 open source 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先看这张图片的左边左半部，搭内 framework 4.6 这个部分呢，就是 大家过去、哦、如果你过去是一个 .NET developer， 这个就是从1998、1999年这个九零年代末期到现在一直持续发展，从 .NET 1.0、1.123、哦、等等，一直到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NET 的环境、哦、持续在发展、哦、所以现在到了 4.6 的版本、哦、所以过去你用的 Windows Phone 啦、WPF 啦、ASP.NET、哦、这些东西都还可以继续的在、哦、现在这个时间，然后你继续用这些技术来做开发。VS 2015当然也支援这样子的部分，但是大家可以想到，就是 当年90年代末期在设计 .NET Framework 的时候，对微软来讲，它只要让这个 Framework 能够跑到所有的 Windows Server 的环境就好。当时也没有这么多的行动装置或者是其他平台的应用程式环境。但是到现在这个2014年、2015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开发人员开发应用程式的所普及的平台越来越广了，不再只是 server side， 不再只是桌面环境，可能还有别的作业系统平台 Linux 啦、Mac 啦，那手机开发可能还有 Android 还有 iOS。 那如果 .NET 还只是坐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话，那其实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NET 开发人员的出路。好，所以呢，从一两年前开始 ，.NET Team 重新做了一个 .NET 的环境，叫做 .NET Core。那 .NET Core 呢？它在设计的当下，其实就决定它是要走向跨平台，走向 Open Source， 然后走向可以长远去支援多样化平台所设计的这个 .NET Framework。但是开发人员可能一听到说重新打造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会很害怕，就是说，那我过去十几年来，或者说好几年，学的这个 .NET 技术是不是就会不相容？其实我刚才提到的 .NET Core 是 .NET 执行环境重新设计，并没有把 .NET 的这些 stack 包含 library 啊，包含程式语言把它推翻掉。所以呢，微软会确保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写 C Sharp， 还是写 VB.NET， 然后还是用 .NET 这些 foundation class， 但是我们确保这些东西你做完之后可以在.NET Core 上面来 run。 那 .NET Core 可以 run 在、Windows、Linux、Mac、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平台都可以 run .NET Core。 那这样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如果你过去是个 .NET Developer、你在可能过去的好几年，你跟别人说我是一个 .NET Developer， 我是一个写 ASP.NET 的程式开发人员，大概你不用再讲其他句话了，大家就可以猜到说，哦 OK， 你的环境就是 IIS 加 Windows Server，了不起就是这样，或者是说放到 Azure 上面。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跟人家说我是个 .NET developer， 其实很难判断你是写在 Windows 上面，还是 Linux 上面，还是 Mac 上面，因为这些都已经是现在可以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即便你现在写 ASP.NET， 你的应用程式还是可以 deploy 到 Linux 或者是 Mac 上面，甚至现在大家很非常热门的这个 Docker 都可以跑你的 ASP.NET file， 然后基于 .NET Core 的这个应用程式。那我们 Windows 10开始推出的这个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的 App， 其实它也是基于 .NET Core 的技术来开发。所以微软持续的在把过去大家熟悉的这些 .NET 用到的 Class 尽量让它相容 .NET Core。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第三方的 Library 可能还没有这么快的去做这个调整，所以可能有一些程式会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直接到 .NET Core 上面来执行。但是我们讲，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标准单纯的 .NET 应用程式，其实 runtime 到底是原本这个完整的 .NET framework 还是 .NET core、其实都应该都可以很顺利的、这个切换执行环境、那所以说下面有一些 .NET 共通的这个、持续改良的技术，其实两个 framework 两个环境都可以互相利用到、好，那所以如果你的开发环境没有要到这种跨平台的需求，或者是没有要上云端的需求，其实 .NET Framework、你持续的还是可以继续在使用、像现在到 4.6 版本，那当然它高度相容前面 4.0 到 4.5 啊等等的这些版本，那也增加了很多新的一些改良、像是桌面应用程式的开发、我们讲的是 Windows 的桌面应用程式开发、以微软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建议当然是用 WPF，因为 WPF 会针对现在的桌面系统环境做很多的优化。因为、你如果还就是说用 MFC 的话，你可以想这个东西是十几年前快要二十年前的 的 framework 设计的，当时根本不可能会去针对现在的桌面环境去做优化，像是高解析度的萤幕，像你随便买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动不动就是 2K 4K 的萤幕了，甚至至少 Full HD， 那这种 High Definition 的这个 DPI 呢也没办法支援，或者是触控操作，触控萤幕的操作是不是也很好的去 handle 这些事件。那甚至像这张图的例子，这可能有些人看不太清楚，这张图想要秀的就是说，在过去你用比较旧版本的 LPF 或者是 Win32MFC 在写 GUI 程式的时候，它如果没有不能好好处理 High Definition 的这个解析度的画面的话，它在画 UI 的时候可能就会这个被截掉，或者是不完全，或者操作上面会有一些错误的情形产生。那 WPF 4.6 当然就修正了这些问题。好，很快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刚才提到的 Rustling， 好，过去你在写大内应用程式啊，或是过去比较旧版本的 Visual Studio， 好，大内的 Compiler 对各位来讲就是一个黑盒子，你不用管它里面做什么，你就是把你的程式码给它，它就把你变成 IL 或是点 .exe， 好，直接可以执行。好，可是其实Compiler 这个东西它里面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含分析你的程式码，然后包含提供最佳化建议，然后最后产生这个最佳化的这个可以执行的一些组合语言等等。那 Open Source 呢又带来几个好处，这是去年2014年宣布 Open Source 这个 Compiler。 第一个，它会做语言分析嘛，所以 Compiler 某种程度上它带动了一个程式语言它到底有提供哪些语法。好，所以去年开始2014年宣布 Rustling Open Source 之后，其实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 C-Sharp， 像 C-Sharp 6.0 7.0 接下来 7.0 还有 VB 14.0 15.0 这些语言下一步到底要有哪些功能，哪些语法是所有 developer 都可以上网来讨论。过去如果这个 compiler 没有公开，那只有微软 Raymond 的 那群 RD 可以决定到底 C-Sharp 下一代要提供什么功能。但是 Rustling Open Source 之后所有的开发人员都可以去表达意见，说我觉得 C-Sharp 7.0 因为 6.0 已经 roll out 了，7.0 到底该支援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语言语法，每个人都可以去提供意见。那第二点，过去大内 compiler 只能够在 Windows 上面 run， Open Source 之后，如同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你的大内应用程式可以在 Linux， 可以在 Mac， 甚至将来在更多的平台上面 run， 就是因为 Rustling Compiler 也在移植到更多的平台上面可以执行。所以对于大内 developer 来讲，其实是非常乐见这些技术 走向 open source 跟跨平台，因为更多的社群所激发的这些 innovation， 这些创意啊，这些 idea 其实是都可以直接回馈给产品开发单位。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这个开源生态链啊，或者是你要开发一个自己的软体，那你觉得说这个大内的 compiler， 大内的这些工具有一部分非常好用，那因为 open source 你都可以直接拿来整合到你的产品里头。好，所以这是它 open source 的一些所带来的。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内建在VS 2015里头，作为你在编写程式的时候不断给你建议的这个服务，也是基于 Rustling 所开发的。好，那在2015里头你安装的时候也还有工具叫做 UWP 的这个开发工具，那它就是专门开发在这个 Windows 10手机啦、桌机或者是 IoT 装置，甚至这个扩增实境的眼镜，它也是一个 Windows 10的平台。那 UWP 的愿景就是希望开发人员写一次应用程式，然后 run 在所有的 Windows 10的 device 上面。好，所以除了我们的开发工具让你做这个开发之外，我们还在 UWP 的 project 里面加入了 大内 native 的技术，它可以把你的 大内应用程式 compile 成 native 的 code， 那它可以增加在不同 device 上面的执行效率。好，那 APP 开发还有除了 Windows 可以跨 Windows 平台之外，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写一个程式是可以跨不同的行动装置平台，iOS 啦、Android 还有 Windows。 好，那在2015里面安装的列表里面有可以直接装的这个 Xamarin 呢，它是一个第三方另外一家公司的解决方案。那它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你的 C-Sharp 程式码 compile 成 可以在 iOS 或者是在 Android 上面执行的这个部分。好，不过用 Xamarin 呢，第一个当然 Xamarin 的技术是另外一间公司的技术，所以它使用上面会有它的这个授权机制。那另外一点就是它做到的部分呢，最主要是 share 这个 C Sharp 的 code。所以 UI 其实你在不同的平台，你还是要针对不同平台去做设计。然后以这个图为例哦，你看到有三个平台，其实你就是要开三个专案，好 ，Windows 专案一个 ，Android 专案一个 ，iOS 一个专案，好，那只是说你可以把一些 class library 好用 C Sharp 写的可以 share 在这三个专案之间，用 Xamarin 的技术帮你 compile 成 iOS 可以 run 或者是 Android 可以 run 的这个版本。那这个是一个跟第三方商业公司结合的路线，那刚才 Xamarin 是比较适合你原本是写 C Sharp， 或者是你公司已经用 C Sharp 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library， 那 Xamarin 可以让你很快的就走向这个跨平台。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跟这个 Cordova， Cordova 也许有些人早年听过的话是听过 PhoneGap 这个技术，但是PhoneGap 已经很多年了，现在 Cordova 已经发展到5点多了的版本。好，那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它的目的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帮你这个用 HTML、JavaScript 还有 CSS 写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包装成给 Windows、Android、iOS， 甚至还有很多你可能听过像 Firefox OS 啦等等，非常非常多这个行动装置平台的这个 APP。那 Visual Studio 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在工具面上面，因为 Visual Studio 拿来做 Web 的技术开发其实已经就是说做了很多年了，所以像 HTML 啊 CSS 跟 JavaScript 的资源其实非常高。好，那 Cordova 本身是一套这个工具嘛，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设定啊 Plugin 的安装或者是建置专案的这个流程，那我们就是把它都整进到这个 Visual Studio 里头，好，让开发人员可以利用 Visual Studio 的功能，很快、很轻易的去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平台的应用程式。那同时也为了做这样子的整合呢，微软也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做了 Visual Studio 版本的 Android 模拟器。好，因为这个 Android SDK 原生附的这个模拟器，它实在太慢了，好，所以Visual Studio 还自己打造了一个用 Hyper-V 为基础的这个 Android 模拟器。好，不但像在这个例子，你不但可以拿来在这个例子上面用，甚至你原本是写就是用 Android 的 SDK 在写程式的，也可以拿这个模拟器来用。好，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它的概念大概是。好，等它一下，我现在要开的是一个用 Visual Studio 2015所产生的一个 Cordova 的专案。好，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专案里头，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工具叫做这个 Tool for Apache Cordova， 在这工具里头你可以看到就是 JavaScript 啊还有这个 HTML 的 code。 好，那当然我们在编辑器上面 HTML 啊 JavaScript CSS 一直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研发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好，这个工具你可以选择，我要把它编译成，我们看到了有 Android、有 iOS、还有 Windows Phone 或是 Windows 的平台。那如果我今天把它选择，我要 build 成 Android， 好，我当然可以选。那我要开始测试啊，我要怎么把这个应用程式跑起来？好，你可以选择，当然最直觉的接手机，或者是用 Google 做的这个 Android 模拟器。那你看到我这边写的这个 VS Emulator 的这个，就是由 Visual Studio 团队做的 Android 模拟器。好，那接下来他就开始用 Cordova 的工具开始去 build 这个 application。 如果没有 Visual Studio 整合，你要用 Cordova 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这个下很多指令结合 Cordova 跟 Android SDK。 像我们看到这个模拟器就是 Visual Studio 团队做的 Android 模拟器。好，那好处在什么地方？好处在跟我们的 Visual Studio Debugger 都有做结合。像我现在要，比方说我要 debug 这个 UI 上面的某一个部分，好，那我想要看一下它对应到我的 HTML 是哪一部分的 code， 我可以用我的 Visual Studio 的工具 来做，那他就会知道我刚刚点的地方，它对应到的 HTML code 这个部分，然后 CSS 的设定，我可以很好的做 debug， 甚至像终端点啊这些的功能都可以完完全全利用 Visual Studio 原本的强项来做。这是 Android 的 Emulator，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完完全全原生 Android 的模拟器。所以等一下大家接下来两个 session 看到的这个 Cordova， 其实好，它就是用 HTML 跟 JavaScript 去开发应用程式，手机应用程式，而且可以跨不同的平台来做。好，那 Cordova 因为它是这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所以其实它是相对于刚才看到的 Xamarin， 它是非常便宜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用 Cordova 不用额外付费。好，那如果说团队里头有熟悉这个 web 开发技术的话，其实选择 Cordova 也是一个很直觉可以做跨平台的部分。好，那另外就是这一次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 web 的开发 ASP.NET 5.0 它重新设计了这个专案的结构，然后跟针对云端平台去重新模组化的设计，让你在 deploy 程式到云端的时候不会载入太多的不必要的模组，那这样可以很精简有效的运用这个云端的这些资源，而且因为它的模组化跟它专案的设计，所以它可以相容 .NET Core。 所以为什么我说 ASP.NET 5， 你用 ASP.NET 5去写出来的这个 ASP.NET 的 Web， 它就可以 run 在 Linux、 Mac 或者是 Docker 里面，因为它相容 .NET Core。 好，跨平台之前刚刚讲过。好，那除了应用程式开发，除了开发之外，开发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debug 或者是 profile， 就是我要分析我程式的效能或者是它执行的错误等等。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呢，是2015开始内建 performance tips 的功能，就是当你在测试的时候，我们都会设定中断点，旁边那个红点就是我们把程式码某一段标记说这是中断点，所以程式开始执行之后跑到这一行它就会停住，等你看你是要 check 那些变数的值啦，还是要逐步执行一行一行执行。那当你设中断点之后，你开始逐步执行，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逐步执行的这些程式码尾巴行尾就会多了一个这个时间的数字，它就是来表示这个时候你执行这一行程式花了多久时间，所以它是 performance tips 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可以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这一段时间用到的就是说比方说呼叫了哪一些这个 function 啊，然后花了多少时间，那还有就是更细部的打开这个诊断工具。这个诊断工具也是我们在debug 这个执行应用程式的时候它预设就会开起来，它就会在你的那个 debug 的视窗旁边就会帮你分析，根据时间它帮你分析你的应用程式用了多少记忆体，用了多少 CPU， 所以每一个时间点你都可以 check 现在我这一段程式花了多少的记忆体跟 CPU 时间，然后你可以把它快照下来，选取一段区间做快照，然后下一次在执行的时候一样可以选取一个区间做快照，然后做比对，看看你的程式修改之后是不是有效能的提升，或者是这个降低 CPU 的忙碌时间等等，所以在诊断工具上面做了一些强化，然后还有改良了 IntelliTrace 的界面，所以可以在即便跑到了 exception 的这个环境，还是可以把 code stack 把它展开，让你了解到底是为什么程式走到了这个 exception， 或者是发生了例外的事件。那除了本机的这个侦错啦，还有效能分析之外，因为我讲了这一次 Visual Studio 2015它跟云端的服务 Azure 也好，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好，都直接在工具里面结合这些操作界面，所以甚至如果你的应用程式已经 deploy 到 Azure 上面，不管是 Web 还是 VM， 你都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把你的这个 debugger attach 挂载上你的这个云端的平台，然后就开始 start profiling， 就是开始分析这个程式 run 在云端平台 Azure Web App 或者是 VM 上面的效能，所以 侦错工具不只是在云端的这个、啊、不只在本地端的应用程式可以分析效能、啊、但当你程式 deploy 到云端还是可以来分析效能。好，那最后跟大家提几个、啊、就是说跟着 VS2015 一起 announce 的一些周边的工具，其中一个是 Visual Studio Code、啊、这是一个独立，虽然它名字有 Visual Studio 但是它是独立于 Visual Studio 的另外一个产品叫 VS Code、啊、那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适合写程式的编辑器、啊、重点我讲的是编辑器、啊、那它可以 run 在 OS X 就是 Mac 上面 Linux 还有 Windows、啊、跨平台的这个应用程式、啊、那 它不像 Visual Studio 这样，它是一个很完整的 IDE、啊、就是从建立专案然后写程式，然后到建制 debug 跟 profiling 这些动作。VS Studio Code 它很单纯的就是一个 editor、哦、那只是说它更针对写程式的部分做了一些优化，包含如果你写 JavaScript 啊 C Sharp 等等，因为我们现在支援 Dart 跟 Node.js、哦、那它会在语法提示上面会给你很多的建议、哦、高亮度也好，或者是提示程式嘛、哦、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需要一个庞大的 IDE、哦、你只需要一个轻巧的Code 程式码编辑器、哦、你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哦、那你可以拿来写一些这个比较轻量的、哦、一些 script 的程式啊 Python 啊 Node.js、哦、甚至这个新的 Dart Core 它也都已经内建支援、哦、然后它的版本控制的部分、哦、也有支援像 Git 这样子的版本控制。所以我们看一下 Visual Studio Code 的长相，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编辑器。好，我这是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好，那它可以打开一个那个目录，一个资料夹，作为一个专案的结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就是好这个 C Sharp 的程式嘛。好，所以它的功能，好，当然很多很好用的一些快速键啊等等，可以让你好提高写程式的生产力。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当然就是好它有语法的提示啊等等。好，所以它等于把Visual Studio 里面、哦、这个程式码编写的这个部分、哦、抽离开来，然后做成一个、哦、跨平台的产品、哦、然后内建的像是当然 Git 的、哦、这个操作、哦、或者是如果你是 ASP.NET 5或者是 Node.js 的话，你还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然后、哦、做一些简单的 debug 的动作、哦、那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呢是、哦、完全免费的一个软体、哦、它可以在各个平台，三个平台上面都可以下载来使用。好，那其他的部分，当然刚才我们看到了 Cordova， 看到了 Xamarin， 这些都不是微软自己研发的技术，所以但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你选择说，哎，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伙伴，或者是微软自己拿了一些 Open Source 来整合的工具，看你是不是需要一并安装。好，那其中像是 Python， 好，现在随着一些Big Data 啦 Machine Learning 啦资料、计算、哦、大数据等等、哦、这些议题、哦、这个 Python 的程式语言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哦、但其实在 VS2015 里头 你甚至可以直接就是勾选说我要支援这个 Python 的开发、哦、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适合做 Python 的 IDE 的、工具、哦、那它也跟 Azure 上面的一些像 Machine Learning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 Big Data 的处理有直接可以整合。那相较于 Python， 其实 Node.js 也是一样的状况。你假如说开发团队里面有人想要写 Node.js， 其实还是可以用 Visual Studio 继续来做开发，然后 debug 执行测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功能用 Node.js 在 Visual Studio 里面也都可以来使用。那还有刚才提到的 Visual Studio Emulator for Android， 那不管你是用 Xamarin 用 Cordova还是用官方 Android 的 SDK 原生去开发的这个 Android 应用程式、哦、都可以用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这个 Emulator for Android 来做测试、哦、因为它比官方的模拟器快非常多、哦、而且它是完全相容的环境、哦、所以它的一些工具啊 Deploy、应用程式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哦、而且它可以独立安装、哦、就是如果有些机器、哦、它没有装 Visual Studio，其实它可以独立安装这个模拟器。 好，那我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哈，最后当然希望说大家可以来评估使用一下 Visual Studio 2015，不管是在自己的机器上面安装，或者像我刚才讲的你有 MSDN 订阅的话，其实 MSDN 订阅里面都有附这个 Azure 的免费时数，看你的订阅等级，从 MSDN Professional 的话是每个月1600块台币，一直到 Enterprise 版的话每个月有4700块台币的额度。那比方说像这个时候你要评估一下2015是不是好用，或者说看看能不能导入测试专案能不能用，我可以直接在 Azure 上面开一个 VM， 然后就有很快几分钟就有一个 Visual Studio 2015干净的环境，而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装作业系统，然后再下载 ISO 档，然后回来安装又花了大半天过去了，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就只是在安装，现在你很快在 VM 上面就可以有一个环境来使用。好，那关于今天讲的内容呢，关于 Visual Studio 的软体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官网 visualstudio.com 你都可以找到，包括刚才讲的 Cordova 啦、 UWP 啦，一些搭内新的东西我们官网上面都有介绍，还有 Visual Studio Code 也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天提到了很多的功能，或者说搭内开发没有太多时间跟各位做 demo， 那我们在上个月底结束的这个 TEDx 2015所有的课程的录影都已经上线了，就是我们都放在 channel 9上面。那我在这个场次里面我有讲了一堂课，课程代码是 DEV307，那会有刚才讲这些搭内的一些开发技术的实际 demo，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观赏这个课程。那像 Cordova 的话 UWP301 也有张立明老师介绍 Cordova 的这个开发工具，所以都可以看我们在 TEDx 上面的一些实际案例。好，最后当然是希望大家用我们的工具给我们建议，有 MSDN 订阅的可以启用这个 Azure 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额度，但你可以体验到更多不一样2015跟这些云端服务结合的一些功能。好，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